玉骨儿心里酸酸的，没有做声。十八姐又说，为了那一天，咱姐俩今儿个就得硬下心来挣钱。不要怕，姐姐还没听说过哪个女人是因为男人日死的呢。玉骨儿带着对十八姐最初的仇恨，牢牢记住了十八姐的这番话。后来当玉骨儿最终搞垮十八姐，成了桥头镇所有花船的主人后，常想那一夜实际上已决定了他和桥头镇卖银业的未来。那么多男人都没日死他，他不发达是没有道理的。花船上的生意实在是好，十八姐赚了大钱，便不断的扩张，买船买姑娘。到的次年秋天，三孔桥头已泊下了十八姐的八条花船，其中一条专兼有钱富客的大花船，还是两层的楼船，是十八姐托人从扬州买来的。最早的那条小花船，十八姐没按自己的允诺送给玉骨儿，而是租给了玉骨儿，让玉骨儿独立门户。其实十八姐连租都不想租，而是想让玉骨儿继续留在她手下为她挣钱。她提出租给玉骨儿，本意是想试一试玉骨儿的胆量，没想到话一说出口，玉骨儿就硬了，宁愿一天交一半的收入给她做花船的份金，也不愿在她手下干了。那当然，十八姐本应在玉骨儿坚定而怨恨的眼光里窥出点什么，从而看到自己未来的危机。可十八姐陶醉于最初的成功中，偏没看到，这就为自己后来的惨死埋下了祸根。许多年过后，玉骨儿仍在想，同治七年，他敢于在十八姐逼人的目光下独立门户，绝不是基于一时的义愤和冲动。尽管对十八姐违背诺言他恨得咬牙，可却不是他独立门户的主要动因。他独立门户的主要动因是钱，是那一把把当五升当百文当银一两的红红绿绿的石印公票和银票。他再也不能容忍这些代表财富的纸片只在自己这儿过下手，就全装进十八姐的口袋。他在心里暗暗算过一笔账，从在桥头镇第一夜开张，到在十八姐的允诺下独立门户，他至少给十八姐净赚下了四条花船的银子。十八姐就算信守诺言送给他一条旧花船，他仍是吃了大亏的。为了日后不吃更大的亏，他就得从十八姐手下拖出来，早早替自己干。十八姐人坏，可有些话说得不坏，比如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为十八姐她尚且吃得起那么多苦，为自己再多一些苦她也能吃下去的。到得她真成了人上人那一天，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十八姐的好看。这老贱物不是说过吗，没有哪个女人是被男人日死的，她就要让这老贱物被男人活活日死。玉骨儿后来也想，她当时敢一个人一条船单干，还因着那时啥都好。相对以后的时代来说，同治七年真可以算是桥头镇卖银业的黄金时代了。花捐花税根本没听说过，王大肚皮的帮党也还没开始收月归银，煤窑上的生意也旺，不论是白二先生的白家窑，还是王大爷的王家窑，李五爷的李家窑，都觉着钱表煤日进斗金。每月逢五逢十，窑上放响的日子，三孔桥下的八条花船能从日落晃到日出，晃得满河涟漪。自然赚大钱的还是十八姐，这老贱物既有接窑上粗客的小花船，又有专接雅客的大楼船。窑上张三爷、王大爷、李五爷，还有从漠河城里来的主，都是十八姐楼船上的常客。 有时这些常客白天也过来，伴着琴瑟歌乐，搂着十八姐手下的俏姑娘们一起吃花酒。每每看到十八姐的大楼船，于白日的睡梦中被楼船上的歌乐之声吵醒，玉果儿就烦就恨，就不止一次地想过要把楼船凿沉到河湾里。坐在自己寒酸简陋的小船舱里，玉果儿老盯着十八姐的楼船看，想着十八姐已是荣华富贵，再不会一夜接那么多粗客，而自己却仍一日复一日地苦着身子累着心，往往就会于不知不觉中落下满脸泪水。在玉果儿恨着楼船的时候，还有一个日后必将成为人物的无赖也恨着楼船。这无赖就是到垮子坡闹过事的王大肚皮。王大肚皮那当然还不是人物，最大的能耐也就是试着欺负一下外地窑工和小花船上的姐妹。对十八姐的楼船和楼船上的爷，王大肚皮既恨又怕，怕还是超过恨的。那时王大肚皮连到十八姐的楼船上闹事的胆量都还没生出来呢。玉果儿记得最清的一幅图画是，王大肚皮不论白日黑里，总爱懒懒地躺在桥西自家门前的竹躺椅上。肚皮是袒露着的，很圆很亮，像是闪着永远抹不去的油光。大腿翘在二腿上晃个不停，脚上的鞋是踩倒帮的，与其说是穿在脚上，不如说是挂在脚上。过往的行人谁不小心碰掉他的鞋，麻烦就来了。是花船上的姑娘，他就公然捏屁股拧胸脯；是垮子坡或其他外籍窑工，他就招呼身边的无赖们一拥而上，扁人家一通，再翻遍人家的口袋。玉骨儿和王大肚皮结下最初的缘分就是同治七年的事儿。起因不是王大肚皮的无赖，倒是王大肚皮的义气。王大肚皮是在一个不眠的白日以送茶为名跳到玉骨儿船上来的。那日王大肚皮抓着提梁大茶壶倒了碗茶给玉骨儿，笑笑地挤到玉骨儿身边问，玉骨儿，你是叫玉骨儿吧？玉果儿懒懒地问，你咋知道我的名？王大肚皮咧着大嘴笑，这八条花船上的事儿我啥不知道啊，我不但知道你叫玉果儿，还知道你和十八姐那老东西不是一回事儿。你敢甩了那老东西自己干，哥我就真心服气你。玉果儿又问，那你想干啥？王大肚皮说，不想干啥，就是想和你说一声，哥我敬着你，啥时要用着哥的时候打个招呼，哥就来帮你。玉果儿不相信有这种好事，他眼见着王大肚皮欺负过不少姑娘，就以为王大肚皮是来讨便宜的。想到王大肚皮还算不错，占便宜之前还送了茶水，说了这许多奉承话，便说，好了好了，王大哥，你那德行谁不知道啊，我敢让你帮忙吗？想日我就说日我，别花言巧语乱说一套。王大肚皮上船时真没想过要和玉果儿怎么样，可玉果儿这么一说却又主动松了裙带，王大肚皮就不由自主地爬到了玉果儿身上，弄得玉果儿白白的身上沾满了自己的臭汗。完事之后，王大肚皮有了些惭愧，跑到街上弄了两个面饼和半荷包猪头肉，捧到玉果儿的小花船上要玉果儿吃。这让玉果儿多少有点惊异，王大肚皮从来都是白日人家在白吃人家的，还从没给哪个姑娘送过猪头肉，今天是咋了？王大肚皮这才说出了自己的惭愧，玉果儿，我今天原没想日你， 是你让我日的。我看得出你心气儿高，日完之后就犯了悔，我就怕你从今往后再也看不起我了。玉骨儿有了些感动，说：
没啥没啥，只要你王大哥看得起我，我自会看得起你王大哥的。
王大肚皮说：往后我和手下的弟兄都会替你拉客，给你帮忙。这话让玉骨儿的心为之一动，若真有王大肚皮这无赖帮着拉客，那生意就好做了，自己也就有依靠了。他若是把买卖再做大些，拉客就更重要。他不是十八姐，没有那么多煤窑上的掌柜也帮衬，要想在桥头镇立住脚，也必得犒劳一个王大肚皮或是李大肚皮的。事后回忆起来，玉骨儿实是为自己的幸运暗暗称奇。他的命真是怪了，单立门户没几天就结交上了王大肚皮，且是在王大肚皮尚未成为人物的时候。玉骨儿就对王大肚皮说：
王大哥和弟兄们若真的这么抬举我，我也不会亏了你们。现在我还没发起来，只能让你王大哥随时到船上耍，往后若是发了，但凡有我玉骨儿赚的，就有你和弟兄们赚的，你记住我这话就是。
王大肚皮自是把这话记住了，混成了一方人物之后，就名正言顺地收起了姑娘们的月规。与人谈讲起来，总免不了要带着几分敬意提到当年也做过姑娘的玉骨儿。说是月归银是玉骨儿早年答应下来的，说是玉骨儿在同治七年就知道自己将来会拥有100多个姑娘，成为暖香阁的主人。同治七年秋，也就是单独接客的第二个月，玉骨儿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姑娘。这姑娘是王大肚皮用一块大饼骗来后，以10张公票的价码卖给玉骨儿的。姑娘长得不俊，且又痴傻，连自己姓啥是哪儿的人都不知道，年岁多大也不知道。玉骨儿就冲着她的模样猜，猜定了个18岁，给她起名叫玉朵儿。玉朵儿刚来时浑身奇臭无比，身上没有一绺布丝是干净的。玉骨儿就把玉朵儿弄到河里去洗，像洗一头刚买回来的脏猪。把玉朵儿洗出来一看，身子却白得很，看来能卖。为了试试到底能不能卖，玉骨儿把王大肚皮叫来，要王大肚皮把玉朵儿先日一回看看。王大肚皮一看脏猪变成了个白白净净的姑娘，邪劲上来了，当着玉骨儿的面把玉朵儿脱光按倒日了一回。玉朵儿不哭不闹，只是傻笑。王大肚皮完事儿了，玉朵儿仍是傻笑着躺在地上不起来。王大肚皮一边系着裤带，一边用脏脚踢弄着玉朵儿的脸，对玉骨儿夸赞说：
好货好货呀，你看看他还没日够呢。
玉骨儿有些忧心，白了王大肚皮一眼说：
他这是傻，只怕卖不出去呢。
王大肚皮胸脯一拍说：
玉骨儿，你只管去卖，哪个粗客敢多啰嗦，自有哥去给他说话。真是的，只要日得舒服就是，傻不傻关他们屁事。
又说：
要我说还是傻点好嘞，真弄个精明的来，你的麻烦事就多了。
玉骨儿开出没怎么让玉朵儿接客，怕玉朵儿于麻木不仁中吃那些粗客的亏，更怕万一把哪个粗客弄死了，自己白赔10张公票。心里更时时想着，玉朵儿再傻也还是自己的第一个姑娘，自己的东西总要爱惜，要细水长流，用得持久才好。到了窑上放响的日子，王大肚皮和手下的弟兄不住地往船上拉人。玉骨儿一人忙不过来， 就顾不得玉朵儿了。玉果儿便把玉朵儿脱光了，把花船的船舱一割为二，两边同时作僵起来。不曾想，玉朵儿虽说傻，身子骨却还行，一夜接了19个粗客，也没把他压倒下。天放亮时，竟光着满是秽物的白腚跑到岸上抢人家的油饼。这一来，让玉果儿丢了大脸。花船上的姑娘和嫖客知道玉果儿弄了个疯姑娘来卖，都骂玉果儿心太黑。十八姐也对玉果儿说：“背地里你老骂我心太黑，今儿个你玉果儿的心不比我还黑上几分吗？你咋就不想想，这疯姑娘真要被人日死了，你就不怕吃官司吗？”玉果儿嫣然一笑，用十八姐自己说过的话回了十八姐：“姐姐，你听说过哪个姑娘是被男人日死的呀？”十八姐气得要命，却说不出话来，头一扭上了自己的楼船。打那以后，只管收花船的份金，再不理睬玉果儿了。玉果儿虽说嘴上硬气，心里还是有几分怕的。不怕玉朵儿被粗客日死，倒是怕玉朵儿一不注意光腚跑到岸上去，再给他带来麻烦。玉果儿就把玉朵儿双手用绳捆了，像拴狗一般拴在船上。卖价也因着名声的不好降了一半，从一次4张当5升，降为一次2张当5升。降了价，就不能任由这粗客们的心意乱折腾了。玉果儿便在桥头镇花窑史上第一次发明了线香计时法。烧完一根线香算一次，2根线香就算2次。线香不是集市上卖的那种长香，是用长香结成几段的短香，长3寸，烧完一根不过一袋烟的功夫。玉果儿让王大肚皮点着线香试着日过，就算日得很利落，都够忙乱的。这发源是为了降了价的玉朵发明的，后来玉果儿觉得自己也没必要为4张当5升，就让粗客长时间折腾，也把香点上了。起初为掩人耳目，倒是有点区别，线香长出1寸，后来这区别也没有了，都是3寸的短香，没日完老是加钱。十八姐一看玉果这法经济实惠，让自己接粗客的小花船都照此办理。线香计时法在同治7年10月风行了桥头镇，粗客们便有了个新名号，叫做一炷香。这时十八姐看出了玉果儿的不同凡响，对放玉果儿单立门户有了深刻的悔意，想让玉果儿重回自己旗下。十八姐自己不好去说，就托了张三爷去说。玉果儿回张三爷只一句话：“要我回去，所有花船的收账都得分给我20%。”十八姐一听就火了，连连对张三爷说：“这小婊子疯了，真疯得忘了姓啥了。”玉果儿可没觉得自己有啥风处，守着自己唯一的财产玉朵儿。玉果儿心定得很，你于朦胧中看到了自己必将辉煌发达的前程。在没客的日子，玉果儿还是会盯着十八姐的楼船看，只是眼光中的怨恨一日日减少，轻蔑却一天天多了起来。每到这时候，玉果儿就不把一朵儿看作疯姑娘了，就像亲姐妹一样搂着玉朵儿，也让玉朵儿去看十八姐的大楼船，呢呢喃喃地告诉玉朵儿：“咱日后也有这样的大楼船，比这还大还好看，为了这一天咱都得吃苦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”玉朵儿的回答永远是拖着口水鼻涕的傻笑。桥头镇因为十八姐玉果儿 和大小八条花船的存在，不再是个土里土气的乡间集市，成了远近闻名的风流去处。甚至漠河城里的登徒子们也都不在意路途的辛劳，或骑着驴，或坐着轿，大老远的赶来，只为这三孔桥下的一夜销魂。桥头镇就这样因煤而兴，因昌而盛了。